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关于伯利恒在旧约中的预言的实现，还有若瑟是耶稣的养父，还有介绍了三个贤士来朝拜的意义，还提到的鸽隼。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谈一谈关于鸽隼的问题。鸽隼是旧约的法律的一种要求，也就是加入选民的一种标记。根据创世纪第17章第10节到第14节是这样的记载的，这就是你们应遵守的，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受鸽隼，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牲口拔日都应受鸽隼，连家中生的或者是用钱买来的而不属于你种族的外邦人都应受鸽隼。反正你家中生的和你用钱买来的奴仆都该受鸽隼，这样我的约刻在你们肉体上作为永久的约。凡为割去包皮未受鸽隼的男子应由民间铲除，因他违反了我的约。那么这个只是旧约加入选民的一个标记，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礼节由耶稣所建立的圣喜圣事就是受洗所取代了。在这里顺带一提的，那就是保罗宗徒曾经对鸽隼或者是受洗有一个很好非常的精深的一个诠释。他说鸽隼不鸽隼并不是最要紧的，心灵的鸽隼才是要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鸽隼或者是受洗，但是呢只是一个形式而没有实质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鸽隼实在没有多少的价值。也就是说，不管是鸽隼或者是受洗，应当是名实相符，也就是在心中真正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遵行，并且用行动表达出来，那么这样的一种鸽隼跟受洗才是一个真正的鸽隼与受洗，成为天主的选民。好的，另外一点我们上次没有时间解释的，就是关于献长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谈旧约选民他们离开埃及曾经提到过，因为当日的法老王他一而再再三背叛的对天主的承诺，就是让选民离开埃及回到自己的故国家园。到最后的时候，天主派天使把所有的埃及的长子完全杀光，但是因为当时的选民跟他们杂聚在一起怕误杀，也因此呢当时就交代所有的选民在那天吃一只羊的时候必须把羊血涂在他们的门框上，所以因着这只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出死入生。所以日后呢天主就要求他们一定要过这个节，一方面呢就是为感激，同时要求他们所有的犹太人所生的长子应当要献给天主。那么到了后来就是用一种斑鸠啦，或者是那个楚歌来代替。所以这个就是献耶稣一主堂的意义，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废除法律，而是要完成法律。耶稣在法律方面呢，他虽然是立法者，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守法者，因为他必须用他的具体的行动来说服别人。好的，现在我们接着来谈一谈关于西摩安跟亚纳两位先知的预言。亚纳是当时的一个女先知，她结婚以后呢七年她的丈夫就去世，所以她是一个寡妇。这位亚纳她日夜的在圣殿当中祈祷，希望能够看到救世主的来临。那另外一位就是西摩安，西摩安也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位男性的先知，他自己获得了圣神的启示，在他没有亲眼目睹耶稣基督救世主的来临之前，他不会离开人世的。因此那天当他在圣殿里面祈祷的时候，在圣神的感动之下，他从圣家的手中把耶稣抱过去，然后他唱了那首我们上次所念的歌， 他说现在可以按照你的话让我平安的去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目睹了以色列的救援。在当时，西摩也曾经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对圣母玛利亚的预言。他说看女人，将来有一把利剑要刺透你的心灵。因为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她是耶稣的母亲，而耶稣根据旧约的记载，天主是要他以上主的仆人和受苦的墨西亚来完成救赎的工程的。那么既然耶稣是一个受苦的墨西亚，因此他的母亲必须要跟他遭受同样的痛苦，因此圣母的一生也就应验了这一点。他多次的承受很大的痛苦，但是呢，他心甘情愿的接受他，因为这是他帮助耶稣完成救赎必须要做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痛苦，我们可以从福音里面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圣母玛利亚当日怀孕耶稣的事情被若瑟知道了之后，若瑟感到非常的困惑。圣母玛利亚本来她可以当众解释的，但是圣母玛利亚因为知道天主没有叫她解释，所以她知道天主会处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想想看，圣母玛利亚他遭到这种不白之冤呢，他又不能够解释，内心一定蛮痛苦的。我们再看看圣母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当然十月怀胎也是一个蛮麻烦蛮痛苦的事情。还有我们看看圣母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圣母玛利亚知道耶稣不但是他的血肉，同时呢他也是天地之尊，他是造物主，他的救主，但是身为母亲的却不能够像一般的母亲为他的婴儿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生产的环境。像比如今天有的父母呢到最好的妇产科去挂号，为的是将来他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医院诞生，但是玛利亚做不到的，因此他内心非常的痛苦。我们也知道耶稣诞生了之后，他马上必须要逃难到埃及去，圣母不能够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十二岁的时候，若瑟跟玛利亚按照惯例带耶稣到圣殿去朝圣，但是耶稣却没有跟着他们回去，让他们三天之久非常惊惧非常慌张的寻找耶稣。那么这样的内心的痛苦，我想没有身临其境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能够了解的。我们知道耶稣30岁离开玛利亚的时候，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是一个寡妇，若瑟早已不在人间，母子相依为命，而且跟耶稣在一起就如同已经预尝到天国的喜乐。当耶稣把这个要求向母亲提出来的时候，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母亲玛利亚她怎能够无动于衷呢？但是她对于天主有一个承诺，看主的悲女在此，一切按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因此圣母玛利亚还是忍痛牺牲了。但是圣母玛利亚的痛苦，那把利剑呢，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越插越深。 耶稣被抓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若望跑去告诉玛利亚，玛利亚在途中跟耶稣母子相见的时候，他内心就如同刀割，他真是爱莫能助。但是圣母玛利亚的那把剑完全刺透，却是在十字架底下怀抱着已经去世的爱子。我们知道历史上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有三个艺术大将，当中呢有一位叫做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个代表作，那就是目前搁在梵蒂冈圣波多禄大教堂的右边进门的地方。这幅名画是由大理石所雕成的，这个雕塑品呢虽然是冰冷的大理石，但是却显得栩栩如生。曾经有一位神父，他在这个雕像的前面花了9个小时在那里瞻仰和欣赏，因此可以看出是多么的传神。为什么这幅画这幅雕像能够这么样的出名，主要的就是米开朗基罗以他的奇妙的艺术能力才华，把它雕塑成栩栩如生，把那份圣母玛利亚失去了爱子那种悲痛之情完全表露无遗。所以我们可以说圣母玛利亚的确是一个痛苦之母，那把利剑到怀抱着他的爱子已经去世的那个场面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完全刺穿他的心灵了。所以身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实在是一个痛苦之母，这一点是令人感佩的。接着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耶稣诞生了之后呢，没有多久他就必须要逃难到埃及去。因为我们曾经提到过，三个贤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国王曾经要求他们要回去报告他，他好来朝拜他。所以当日呢，三位星象家要回去的时候，天使再度的出现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能够去，因为国王已经怀了鬼胎，他设计耶稣要陷害他，所以扣着他们取到别的地方走了。国王在王宫里面久久等不到这三个贤士回来，所以他就发脾气，也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伯利恒所有2岁以下的男婴一律要遭到斩杀。但是耶稣逃过了一劫，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没有完成救赎的工程之前，他绝对不会死的。因为在梦中天使托梦给若瑟告诉他说，他说快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难到埃及去，因为黑罗德王已经准备来残杀耶稣了。所以当夜呢，若瑟带着玛利亚跟若瑟骑着驴子，他们就到了埃及去。听说在埃及一共呢过了3年之久，我第二度到那边去朝圣的时候曾经也到了埃及，据说是当日他们逃难到埃及去圣家所住的地方。当然现在在那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的有限的。在伯利恒的地方我也去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那边却是朝圣者必经之地，因为那里就是历史上耶稣诞生地，同时呢也是那些婴儿为了耶稣遭受到黑罗德王残杀的一个地点。到那边去心中的感触是非常的深的，因为这些小孩子只有2岁，甚至有的还不到1岁呢，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信仰的时候，他们已经为了救世主牺牲了他们自己宝贵的性命。也因此从那之后在教会里面，在耶稣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之后的28号，有了一个节日叫做诸圣婴孩，那就是纪念这第一批为耶稣牺牲自己性命的这些孩子。所以他们的死亡呢虽然是一种悲剧，但是呢也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成为日后万世万代都敬仰的对象。接着下来我们再谈一谈，当耶稣他们圣家到了埃及过了3年之后，天使又托梦给若瑟，他说要屠杀耶稣的那个大黑罗德王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你们可以回去，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准备回去，而且是准备居住在耶路撒冷城。但是听说继位的那个王子，那个国王呢，是一个很暴虐的国王，也因此他们还是改变原来的计划，还是回到了北方的纳扎勒去定居，因为怕耶稣遭受到这个继位的国王的残杀，所以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勒亚去。那么从耶稣的诞生逃难到了埃及，一直到了耶稣12岁，那时候我们才听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耶稣赦灵在圣殿讲道。我们前面提到过，那就是耶稣他赦罪那年，根据惯例呢，在父母的带领之下到圣殿去过节。他们当时的过节都是8天，所以称之为八日庆节。过节完了之后他们回去，也许呢他们是男女是分开走的，所以大概是若瑟以为耶稣跟着玛利亚，玛利亚以为是跟着若瑟，所以就没有太关心。结果呢到半途的时候才发现小耶稣不见了，一个涉水的小孩子在圣殿那么拥挤的地方不见了，当然圣母玛利亚跟若瑟非常的操心。经过3天3夜的苦苦寻觅，最后呢在圣殿找到他。当时他们看到耶稣在跟那些博学的圣师呢在那边有说有答，非常有权威的样子。当时玛利亚对耶稣说，孩子，你为什么让你的爸爸让跟我呢苦苦的来寻找你呢？耶稣当时就告诉他说难道您不晓得，首先我应当尽的责任，那就是天父所交给我们救赎世人。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是第一次显出他的神性来。好的，耶稣还是很乖的跟着他们回去，就如同路加福音2章所说的，他说耶稣跟父母回到了加利利亚去，属在他们的权下，他的智慧他的身量在人跟天主前不断增长，显其可爱。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一段一件事情，那就是从12岁到30岁这18年，关于耶稣呢可以讲是空白一片，也因此呢有人传说，他说耶稣是到了印度去了，那么在那里受了调教以后，因为当时的3个贤士呢来朝拜的时候看到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人，可造之才，把他带到了印度去调教到30岁，再派他回去传道。但是事实呢，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可笑的一个传说，因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路加福音的2章第41到52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在人前跟天主前贤妻可爱，那么表示什么呢？耶稣实在就是一见如人，他的童颜就如同普通的一个孩子一样的，没有什么很特殊之地，如果要一一记载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读性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耶稣如何去达到他传教的使命。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跟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平安与喜乐。